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6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邪党二十大扰民，法轮功学员抵制骚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5号。明慧网通讯员大陆报道，近两个月，中国大陆各地政法委、公安局、国保、派出所、社区人员等以二十大为借口骚扰法轮功学员，采集他们的个人信息，包括照片、录像、指纹等，企图进一步监控法轮功学员这群善良人，同时以恐吓、威胁企图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面对中共一贯的恐惧好人、恐惧失去权利的违法违宪的打压迫害，法轮功学员始终按照真善忍做人，用他们的良知和大善大忍坦然面对中共各部门人员的骚扰。有的法轮功学员和家人共同抵制，不给他们开门，有的法轮功学员善意给他们讲清真相，部分有良知的警察表示无奈，也不愿意来骚扰。河北省沧州市沧县法轮功学员张秀华说，你不说正事，光录像，我就不配合。法轮功学员张秀华家住河北省沧州市沧县大官厅乡。2022年9月23号上午11点左右，两名大官厅乡派出所警察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张秀华家。当时张秀华和女儿正收拾院子，张秀华问他们找谁，他们说，你是张秀华吗？我们来看看你。另一个警察拿着录像机，不等张秀华说什么就直接录像，好像审犯人那样。张秀华说，咱们好好说说，你们来干什么？他女儿在一旁也不让他录像，他们说，这是任务，是执法，你们也录呀，要不你们去告我们。张秀华说，你这是执法人员说的话吗？来到这儿就录像，让你们拿出工作证、身份证也不拿。现在抢劫偷盗的这么多，谁知你们是哪种呢？他们一听就生气地说，你们拿着国家的粮食直补，还是一个中国公民吗？张秀华说，粮食直补是我们农民应该得的。他们又说，你要配合我们的工作。张秀华说，我为什么配合？你不说正事，光录像，我就不配合，这是我的自由。他们气恨地说，我们就要你们这种态度，反正上面有你的名字，我们走。河北省沧州市沧县法轮功学员孟祥红说，练与不练，那是我的自由。近日，大官厅乡派出所三个警察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孟祥红的工作单位，其中一个人说，这上面有你的底，问你还练不练法轮功，你要不练了，把底给你勾了。孟祥红说，你勾了吧，练与不练那是我的自由，脑子里想什么你还管呀，把底勾了，你们说话从来不算数，前些年经常迫害抓人，曾经有一次把我和未修炼的丈夫一起迫害到洗脑班，把几岁的孩子丢在家，没人照管，我让丈夫回家，他们不让。派出所人员说，咱上别的地方说去。孟祥红说，就在这儿说，我又没干坏事，怕什么人呢？孟祥红说完他们走了，过程中他们对孟祥红进行了非法录像和拍照。河北省沧州市沧县旧州镇多位法轮功学员抵制骚扰，警察大骂邪党。沧州市沧县旧州镇派出所警察上门骚扰庞河村法轮功学员王凤杰、徐立森、庞欣然、徐凯家人，警察见了法轮功学员就非法拍照，遭法轮功学员抵制。警察表示也很无奈，上面让走访拍照证明他们来过。法轮功学员善意地请他们进屋喝茶，其中一个明白真相的警察对共产邪党大骂一番，对共产邪党深恶痛绝。山东省聊城市池平区公安局国保振兴派出所绑架关押大法弟子，法轮功学员拒绝签字。2022年8月12日，聊城市池平区公安局国保大队振兴派出所警察联合绑架了12名法轮功学员，其中7名法轮功学员两天后回家，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20天后回家被监视居住。2022年10月7号，池平国保大队王长松、严明又打电话让5名法轮功学员去派出所，法轮功学员都调整好心态，堂堂正正去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内，除了找准时机讲真相外，法轮功学员对其他国宝大队王长松、严明提出的所谓的问题一概拒绝回答，拒绝签字。最后五位法轮功学员都安全回到家中。辽宁省营口市法轮功学员说，我给你照相，要给你发到国际网络上。近日因中共要开二十大，辽宁省营口市部分法轮功学员被所在街道派出所警察骚扰，有的区国宝大队警察也参与，警察手中拿着照相机，有的在脖子上挎着照相机，进屋要给法轮功学员照相。法轮功学员指出，你们这是严重的违反公民肖像权。法轮功学员立即拿自己的照相机要给他们照相，并且告诉警察，你给我照相是为了应付上级，我给你照相要给你发到国际网络上，上到恶人榜上。警察一听马上不照了，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真相，救度他们。有的警察既要给法轮功学员拍照，还要让法轮功学员签字，但是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清真相，警察听了真相后告诉法轮功学员，要开二十大了，你们在家不要外出，也不要旅游。有的警察还打长途电话骚扰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其实这些都是警察在执法犯法，扰乱社会治安。参与骚扰法轮功学员的派出所有站前区建丰派出所、西市区五台子派出所、西市区国宝大队等。河北省盐山县协党人员骚扰法轮功学员，正念正行中讲真相。协党以开二十大为由，河北省盐山县不法人员自今年7月20号以来，利用国宝大队伙同各地派出所警察及村干部，对盐山县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各种方式的骚扰，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40余人次。有的给法轮功学员打电话问练不练，有的给同修家人打电话要法轮功学员的电话号码和照片，有的直接找到法轮功学员拍照和问练不练，有的不经允许就闯进法轮功学员家中四处拍照，有的以子孙当兵考学威胁家人，逼迫法轮功学员签字说不练。在骚扰过程中，大多数同修和家人不配合，正念正行中讲真相，慈悲地救度这些前来骚扰的相关人员。山西省汾西县法轮功学员说，照相是侵犯人的肖像权，我凭什么配合你们？山西省汾西县公安局派出所社区居委会人员因协党要开二十大，近期上门骚扰了当地十多位法轮功学员。2022年9月28号下午4点多，阜南居委会人员郝丽丽和永安镇派出所的两个警察到法轮功学员李元兰的邻居家去找李元兰，当时李元兰不在，他们也说是要照相。当时他们认出在邻居家的一位法轮功学员，于是就跟那位学员说，配合一下照个相吧。学员说，照相是侵犯人的肖像权，我凭什么配合你们？他们见对方不配合也就走了。辽宁省大石桥市法轮功修炼者说，你这是干扰我们的正常生活。进入2022年10月以来，因临近二十大，大石桥市的大法修炼者多人遭到所在派出所街道的骚扰，有的当地片警带着街道人员到法轮功学员家，学员对他们说，你这是干扰我们的正常生活，没让他们进门，他们就在门口给学员拍照然后走了。有的开门就给学员拍照，学员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也不听，转身就走。有的片警给学员家属打电话，让学员传本人在家的照片。据他们说，协党要开二十大，上面有命令，要求上传每一个法轮功学员现在在家的照片。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林学军说，修炼人都是好人，是最稳定的人群。2022年10月7号，哈尔滨市南岗区哈西派出所公立所社区新任片区警察郭某打电话给法轮功学员林学军，借口二十大将近要维稳。法轮功学员林学军说，二十大与修炼法轮功的人无关，修炼人都是好人，是最稳定的人群，若是社会上都是这样的人，他们的治安工作就好做了。结语：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都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在家庭里、工作中、社会上都是善良的人，为他人着想的人，必定与正无缘的。可是中共以假恶报的属性惧怕这群好人， 至今迫害着善良的群体23余年了。正像一位法轮功学员所说，二十大与修炼法轮功的人无关。中共的执政党不去利用二十大监督那些对社会有危害的坏人，却骚扰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人，是上天给中共人员的警示和机会。诸在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可能不久的将来灾难即将发生在你们身上。奉劝那些参与迫害的工作人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停止骚扰，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出正念，婆婆的身体好了。不许旧势力利用常人占用我们的宝贵时间。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李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日。我和周围几名同修刚得法时，大多是30来岁、40来岁，很年轻。走过这20多年的修炼岁月，那时的青年学员，如今已成为中老年学员，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小就是孙子辈了，这个老，父母公婆，多数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年纪大了，难免身体不太好。拿我本人来说，父母也是80岁的人了，我父母身体还算好的，没什么大问题，就是经常去看看。公公多年前已去世，只有88岁的婆婆这几年身体明显不好，去年一年住院4次，多数是我护理。拿大姑姐的话说，我是主力队员。我家只有我一个人修炼大法，所有的亲人都是常人。我想我是修炼人，家里家外都得做好。婆婆每次有病住院期间，我都毫无怨言地主动去医院护理，这样一来自己的三件事就受到了影响，学法、练功、发正念、救人都跟不上，同修有事也找不到我。2022年5月份的一天，我忽然悟到，不能老这样下去啊，我怎么没想到否定和发正念呢？光想着做好人，怎么没想到这是被旧势力邪恶生命牵着我走呢？这不是走了旧势力的道了吗？利用亲人占用我宝贵的时间，利用亲人干扰我修炼。于是我就针对干扰发出强大的正念，所有人都不能干扰我做好三件事，一切都得为我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让道，不许邪恶生命利用我亲人干扰我学法练功发正念救人，谁想干扰谁就犯天法，谁就自灭，再高层次也得下来灭。接着想让婆婆的身体向好的方向发展，从那以后我婆婆就真没事了，也不感冒了，也不腰疼了， 也不上不来气了。以前由于心衰，婆婆全身浮肿，现在全消肿了。中秋节我去看她，看到很精神的婆婆，还挺吃惊。现在她完全恢复原样了，她自己都说我好了，真好了。因为我们是正法修炼，一切都应围绕这个主题去转。当然我们重视正法救度众生中，也要修好自己，对谁都要善，在哪里都要想着自己是修炼人，是境界高于常人的。但是也要警惕别无意中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有位同修亲人有病，脑血栓不能自理，他就长期在那儿伺候，亲人也不见好转，整天给他忙得团团转，学不好法，练不好功，正念也发不了几回，自己身体也出现了不正确状态。还有位同修，丈夫在外面寻欢问柳，现在外面就有女人，挣的钱也不给他花，而且还经常带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回家喝酒，一喝酒就事先给他打电话，你赶紧炒几个菜，一会儿咱们几个人回家喝酒。他就很听话的赶紧去市场买菜买肉买酒，回家炒菜，有时四个整点的正念都发不全，三件事一件也没做好，这样被旧势力牵着鼻子走，身体家里都弄得团团糟，麻烦事一个接一个。我们自己没做好，人心不去，我们自己世界里的无量众生就随着我们没做好而被淘汰掉。所以大法弟子不做好正实大法的事，其世界里的众生是被你淘汰掉的，大法弟子不做好就是在淘汰他们。我悟道，正法时期修炼，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必须配合我们主持正法救度众生，谁干扰谁就犯天法，谁就自孽。此念一出，看看谁还敢控制家人干扰，关键是我们自己。都知道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不是光说，得落在行动上。常人社会是师父为我们正法修炼而留，常人社会是围着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而转，是他们围着我们转，不是我们围着他们转。一切都因为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而让道。目前一点体会，因境界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口为他人也是为自己，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归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5日。师父在修口的问题上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同修啊， 既然师父对修口要求的这么严格，我们作为弟子讲话的时候怎么一点不听师父的呢？最近我是出现一些不修口的乱象，传得沸沸扬扬，给同修之间造成一些间隔，干扰了救人。有一位同修因面对面讲真相救人，被便衣发现，叫来了警察，非法绑架到公安局。该同修一点不怕，面对公安人员讲大法的真相，一个小时后同修被无条件释放。当时我们真为明白真相的公安人员摆正了自己而得救，十分高兴。可同修中却传着老同修被戴着手铐被拉走的，还绑架了同修的丈夫等等，这些全是谎言。还有个同修发资料时被两个便衣特务盯上，同修当时就发现了，一边求师父保护，一边发正念，同修智慧的机警的走开了。可是第二天同修中就传说该同修被举报绑架了，还有同修到处打听是不是真被绑架了。传这些话有什么好处呢？在同修中形成了间隔，致使一些本来已经怕心很重的同修更不敢出门做三件事了，加重了环境的复杂。同修啊，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清醒》中讲，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现在的世人都是神转生来的，我们能不救吗？他们都在等着得救啊，带上真相资料出门救人吧，把心思用在这，哪还有闲心造些口业呢？珍惜明慧同修编排的救人的宝贵资料，听师父的话，赶快叫众生都知道真相得救。作为弟子，我们做任何事情说什么话，一定要为师父着想，为大法着想，为众生着想，也为将来面对大审判的自己着想。当然我不是指责同修，而是提醒修炼是严肃的，师父用巨大的承受给我们延续来的时间，希望我们多救人，兑现历史使命，不久的将来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看到世人在觉醒》，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3日。我是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丈夫在1997年得法，感谢师父传给我们大法，又安排了我们夫妻走在神的路上。20多年来，我们俩在做好三件事，正实法、共同参加集体学法等方面互相配合。我们每天的时间安排是，早饭后固定学法两讲，紧接着发正念，随后带上各种真相刊物出门。一般都是先把真相资料送给有缘人，找合适的场合张贴真相传单或悬挂真相条幅。同时面对面给有缘人讲真相，送刊物。多年来几乎是做到了风雨无误。我们讲真相发正念互相配合比较顺利， 师父让我们每天都遇到有缘人，声明三退，遇到各种表现的世人，我提醒自己不要有分别心，遇到当时不便详细讲真相的情况，我也平和地告诉世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会保佑你的。偶尔遇到态度蛮横的世人，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也是有惊无险。下面就我们近一段时间讲真相时遇到的两件事与同修们交流。一次，我给世人送真相期刊时，遇到穿着便装的警察，他态度严厉地说，你跟我来这个事儿，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警察。我当时没有怕心，在心里马上求师父救这个生命。我笑着对他说，你是警察，我师父让我救你，为了你有好未来，为了你全家平安，我送你天赐红福，你抽空好好看看，这里的内容会给你全家带来平安吉祥。人类将遇到大劫难，明白真相的人们能得救。他看看天赐红福，又瞅瞅我说，你走吧。我离开时再次真诚对他说，祝你平安。第二件事是，一天我偶遇一位大姐，给她讲真相。她说之前她了解些大法真相，也做了三退。她对中共制造仇恨、草菅人命的罪恶有着深刻的认识。中共搞运动，总是把一定比例的中国人指认为反革命批斗，一级一级向下摊派人数指标，搞所谓的揪出潜藏的敌人。这位大姐的父母就因此被中共凑数当作历史反革命，遭受了长期严重的迫害。大姐了解到九平共产党能帮人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就托我帮她找到这本书，并与我约定了取书的时间地点。我送她九平共产党的那天，她拿了几大袋子洗干净的水果对我表示感谢。我谢绝了大姐的好意，告诉她说，这本书讲清了中共恶党的真相，能使人彻底摆脱共产邪灵洗脑毒害，让亲朋好友也看看，大家赶快把毒誓废除掉，不为中共献命。亲朋好友看懂了这本书，都为自己选择了美好未来，您也是功德无量的。大姐痛快答应了。告别前，我又叮嘱大姐，您的亲人也是知道中共做的许多恶事，咱们可不能稀里糊涂一直盲从中共。中共让人们无条件支持他做的一切，就是让人们支持他作恶，把罪业分给每一个向他发誓的人。将来天灭中共时，因为没有废除誓言，做了中共的陪葬，多冤啊。大姐目送我离开，我走出很远回头看，她还在与我挥手告别。这两件事是世人表现的缩影，我感到世人对大法弟子的态度一年一年在变好。我想这是正法进程的体现，世人明白的一面在复苏觉醒，众生是在等着大法救度的机会，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希望同修们安排好时间多救度众生，希望我们的修炼路程上做到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别给自己留下后悔。现阶段一点认识，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请多多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日常修炼中体会放下。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李一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4号。今天背法，背到转法轮中的这段法，佛当然不管，那一难就是他设的，目的是提高你的心性，在矛盾中你好提高上来。他能给你解决吗？根本不会给你解决的。解决了你还怎么长功，怎么提高心性与层次，让你长功才是关键。我心里一震，全身发热，眼前变得开阔。在这一瞬间，感觉这段时间在我身上的那些烦恼和痛苦一下全都没有了，全身轻松，心里亮堂。背法真好，大法太神奇了，解开了我认为难解的心结。谢谢师父了，我又回到了正常的修炼状态中。事情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家中发生了一些事，老伴去世了，刚办完丧事，我的心情还在痛苦中，还没有完全回过神来。在这时，儿媳突然反目，一步也不踏我家门，还跟孙女说我如何如何不好，让人无法理解。以前婆媳关系也不错，没有隔阂，相互都很好，我处处为她着想，怎么在这时她会这样？我想不通。虽然表面上我没说什么，但心里很难受，心里总是有点她对我不公的感觉。再加上老伴家里的一些事，我心很烦。我修炼这么多年，其实我也知道，那个痛苦、难受、孤独、心烦都不是真我，是应该去掉的。也知道是修炼应该提高，扩大容量，提高层次了。可是在矛盾中，自私的那个假我、人心，还是占了些比重和我对抗、僵持。由于悟性跟不上，正念就不是太强，自私的假我趁机捣乱，让这些不好的物质笼罩着我，让我身心难受，不能自拔。师父看到我现在常人的矛盾痛苦中出不来了，通过我背法，用大法点醒我，让我走出人来，使我清醒了，明白了。我错了，错在用常人的标准去看待修炼上的事情。在平时没有什么大的触及心灵时，还觉得算是清醒明白，一旦遇到具体事实就犯糊涂，真是太差劲了。悟性差，不争气，又让师父操心了。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可他确实给你制造了一个提高你心性的机会。现在想到我应该感谢儿媳，他确实给我制造了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我应该高兴才是。我看过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浅说儿女是苍生，我很受启发。文章中写道，儿女有好事，那是前世积的德，得福报，有坏事，那是还业了账，公平。我是修炼人，就应该对别人好，为他们着想，甘愿付出，没有代价，无求回报，这是情之外的高尚，怎么能认为他对自己不公？深挖自己，发现很多不足，就在这一个为他的问题上。在常人中，我形成的观念只叫东西吃亏，不叫人吃亏，其实就是不愿意让别人说自己不好，爱面子，虚荣心强，想叫别人说自己好，做个好人。在修炼中，这个观念也没改变多少。这些年来，对老伴儿家，不管是钱、物和精力付出很多，是想让老伴儿看到我做得好，支持我修炼。可是他从不认同，我很委屈。他为什么不认同？就是我的基点没站对，没在法上。在不断的学法、背法和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后，明白了很多。再深挖挖， 以前把做好人看得很重，现在认为做好人不是修炼的目的。在为他的过程中，存有维护为自我的因素，不纯的物质，这些都得在大法中归正，去掉，放下，洗净自己。感谢师父的电话。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